司马懿带兵追杀蜀汉军，他认定诸葛亮丞相已经死去了，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战机，想把蜀汉军呢全军覆没。没想到追着追着，追到一片树林子，先看见了诸葛亮丞相的大道旗了，紧跟着看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，可把司马懿吓坏了。就在这时，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，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：“姜维，让司马懿下马归降，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了。”哎呀，司马懿要紧张死了。哎呀，他这后悔呀，我万没想到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，我怎么能这么大意，带着这么点人马就轻入重地，这不是来送死吗？司马懿现在有个什么想法，他光想着跑了，他要传令说把后队变前队，咱们退吧，甭传令了。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，司马懿往两边这么一看呢，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啊，已经没了三分之二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军校比他跑得快。当他们看见树林子里挑出诸葛亮的大道旗的时候，好多人就吓懵了。再一看那四轮车呀，磨头就跑。哎呦，刀枪抛得满地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司马懿一看，哦，已经都走了，我也逃吧。他调转马头，啪，狠狠抽这马怎么一刀杆，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啊，还是由于过度的紧张，手上出了两把凉汗。那刀怎么一滑呀，砰楞当啷啷，怎么大刀扔了。司马懿就是往这鞍桥上怎么一趴，俩手一抱这马脖子，认准了他那渭河北岸的方向，他就跑下来了。哎呦，简直什么都不顾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字儿，逃啊。哇，这通跑啊，司马懿自己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，恍恍惚惚的他听见身后边有人叫他，意思是叫他站住。司马懿这么一听，什么站住？站住，我不就让你们把我逮着了吗？哪能站住啊，还得跑啊。哎呦，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，衣服也裂了，袋子也开了，他还玩命往前跑呢。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，这二将一看，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？跑疯了心了？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，得想个办法呀。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，由两边圈上来，俩人这么一伸手，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。越越越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，尔等是什么人？这俩人呐，都差点笑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？末将不才，夏侯霸、夏侯会兄弟二人。哦，这司马懿惨透了，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五十来里地来，眼前见着活人，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。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，问夏侯霸：“我这头尚在否？我这脑袋还有吗？”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。啊，都督说什么？脑袋还有没有？嗨，都督您说的是哪里话来？夏侯霸心说：“你没脑袋，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？再者说，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，我们俩敢追吗？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”嗨呦，两个人呐，哭笑不得。怎么呢？明白了，我们都督啊，都让这位诸葛亮 给吓傻了，直说疯话呀。夏侯霸一想，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。哎呀，都督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？您这不是很好的吗？已经啊，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，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，您不必这么担惊，我等兄弟保驾来迟，望您恕罪。哦，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看了看夏侯兄弟，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：好险啊，你我赶快回营。遵令。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，就他这通折腾，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。怎么回事？司马师司马昭奉令召集人马来接应他父亲，等他的人马过来的时候啊，人家蜀汉军兵已经撤走了，他父亲司马懿也没影了，只是见到了逃回来的几个小校。司马兄弟这一问，这些小校说：我家都督啊，抱着那马脖子跑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说这哥俩能不着急吗？现在一看夏侯霸把父亲保回来了，两兄弟放心了，赶忙由鞍桥上把他的父亲给搀扶下来。哎呀呀，司马懿一看他这俩儿子，他是连连的摇头叹气呀：父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嘿嘿，你们哪里晓得，诸葛孔明尚在呀。啊，这哥俩吓了一大跳，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，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父亲，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？嘿嘿，是老夫亲眼所见呐！哎呀，司马师司马昭啊，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、啊。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。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，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。打探什么呀？打探这位汉丞相诸葛亮把人马搬到哪儿去了，到底埋伏在什么地方，我可得留着点神。这诸葛亮一生用兵啊，是神鬼莫测呀、啊。我这要探听不清楚，知道哪天诸葛孔明给我来个神兵天将啊，这都没准儿。司马懿派人这一打探呢、啊、打探了三天，把准信儿探出来了，还是从由汉中到这边来做生意的人嘴里说的，说是蜀汉军呢、啊、兵马一进斜玉关，走在包夜道那儿，军中挑起了白旗，全军挂孝，哀声是惊天动地。诸葛亮城下确实归天了。哎呦，司马懿这么一听，扑通的一下就坐在椅子上，他长叹了一声：啊，我只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啊。诸葛孔明，我远不如也。司马懿是心服口服了。那么他追赶蜀汉军的时候，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，那是木头雕的呀，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。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，那是别人装的。当时司马懿都懵了，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， 他眼都花了，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、啊？当时把他吓坏了，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？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，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，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？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，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。司马懿窝囊了半天，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。还追什么呀？又追了一段路，什么也没追着，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。来到五丈原上，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，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啊，可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，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，扎的寨呀、啊、就像布的阵一样。司马懿双挑大指啊，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。赞叹了一番呢、啊、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，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。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，嘿嘿嘿嘿，诸葛亮一死，我曹魏从此无忧矣。高枕无忧了，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。司马懿都安排完了，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。再说说蜀汉军的伐丧，这蜀汉军有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的时候，大家都特别紧张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全军上下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诸葛亮丞相去世了，好多军校还不知道呢，只知道丞相病着呢。有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丞相了，知道丞相的病势特别沉重。因为诸葛亮在死前乘四轮车巡营来着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些军校，这些看见过丞相的这些军校，更为担心，都替丞相捏把汗，到底这个病是好了还是怎么着了？今儿个突然这一撤，而且这个兵撤的与往次都不一样，静悄悄的，有条不紊的，啪把后营就变了前队了，一营挨着一营的往下撤。你从表面上一看呢、啊，确实有条不紊，很平静，但是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军校都特别紧张。哦，后来大伙也明白了，还是为了丞相这个身体担忧啊。这个行军打仗啊，甭管是前进也好，后退也罢，主要就是个心气儿，实际也就是士气。你想想，这蜀汉军上上下下都背着这么沉重的个包袱，这个心情他怎么能痛快得了呢？所以大家一路行军呢，一路就猜谜，到底咱们丞相这个病是好了还是重了呀？老天保佑吧，保佑我家丞相的病体早点痊愈。至于丞相归天呢，谁都不愿意往那上想，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点病的，何况咱丞相这么累。看来呀，迟迟要休息休息，咱丞相就好了。全军都这么盼，人马已经走出两天了呀，进谷口之后，眼看呢就接近了战阁道了。这时候上边传下令来，让全军呢挑起白帆，全军披麻戴孝，说丞相已经谢世了。哎呦，这下子可了不得了，
就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。全军将校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呀、啊，全都愣在那儿了，半晌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，好像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。当后来把这军令卸开了，明白了，说丞相死了，让全军带孝，挂起白幡给丞相发丧。丞相死了，咱丞相归天了。啊，哇！哎呀，可了不得！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，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，抱头痛哭，有的打着滚的哭啊，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，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，哭得好伤心呐、啊！这哭声相传几十里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，也得伤悲落泪，哭得全军呐、啊，驻足不前，谁都不走了。杨仪、姜维一看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咱们别跟着哭了，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，赶快赶路啊！那么到了汉中，咱再大放悲声，哭他几天几夜，别在这儿耽搁着呀！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？虽是这么说呀，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呐、啊，哭的都像泪人似的。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？哎呦，半晌啊，也走不出几箭地去啊！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。追兵啊，追兵算什么呀？他来吧，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，给丞相报仇。哎呦，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、啊！就在这时啊，忽听前面一声炮响。有人登高一望，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。探报来报，说前面有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。啊！杨仪一愣，可曾看见？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？是我蜀汉的军旗。啊！杨仪觉得奇怪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，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？再去打探。探报去了，功夫不大，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，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、魏文长挡住去路，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。哎呀，杨仪大吃了一惊，坏了，这不用问了，魏延呢、啊、反了。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，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，他抄小路跑前面来，挡住了发丧的队伍。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，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，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用说杨仪啊，姜维也很紧张，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，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。他要是反喽，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，前边有堵截，后边有追兵追赶，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，抬着棺椁呢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、啊。大家互相看了看，费祎这么一看，大家不要着急呀、啊，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、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几个人翻身下马，找个小山坳，也不用扎帐篷了，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。这怎么办呢？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，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？谁劝得了？费祎去送兵符去，回来呢，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？根本就不行啊，现在怎么办？就得打。 这是什么时候啊？能打吗？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魏延，说让他吓得不得了，抖一而战，那也不至于。但是现在不能窝里反呢。丞相尸骨未寒，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了，这怎么办？看来就平平常常过去劝说两句根本不行，动武也不是，说劝也劝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匪夷告诉这几个人，据我看呢，这个魏延魏文长或许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呢，他不是火烧了栈道挡住咱们去路吗？说不定啊，他还给主上写了表彰了，倒反咬一口，说咱们有了反意，这都有可能。杨仪这么一听，脸上变颜变色的，对对对，文伟言之有理呀，魏延能做得出来，那可怎么办？匪夷一看，以我之见呢，咱们赶快给陛下上一份表，把魏延的这情形跟陛下说一说。
哎，杨仪一听，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过，哎呀，这份表彰怎么能从这儿送过去呀？魏延在前边挡着道呢。
姜维看了看，摆了摆手，不要着慌。据我所知，前面这个山峰啊，叫茶山。茶山的后边有一条险峻的小道，由这条小道穿过去呀，可以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。咱们让这上表人呢，就从这儿走。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，也可以从这儿过去，直扑南郑。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，完了再说。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。
嗯，
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，伯爵言之有理，哎，赶快给陛下上表。杨仪亲手写下了表彰，派精明强干的士卒打马扬鞭，绕过茶山，顺小路绕到这魏延人马的后边去，奔了成都了。还真让费祎给猜中了。魏延呢，火烧栈道之前他已经上表刘禅了。刘禅现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刘禅在成都啊，可是相当紧张。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，带着几个名医，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，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。李福走了之后啊，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，他朝天问左右，李福回来了没有。左右侍臣这么一听，陛下，那李福刚走啊，哎呀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嗨，陛下，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？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，那路途很不好走。我知道，刘禅明知道，但是他也问。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，茶饭不想啊，酒也不喝了，花也不赏了，什么歌也不听了，舞也不看了，他没那心思了。整天呢，他是提心吊胆，就怕相父诸葛亮有点什么差池意外。哎呦，这些日子这觉睡的也不踏实，总做梦啊。有时候晚上啊，总胡说，睡着睡着觉，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了，把侍臣吓了一大跳。陛下，陛下，您不必惊慌，出了什么事了？
哎呦，哎呦，快点快点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怎么回事？
这几个侍臣这么一看，可不得了，怎么了？怎么陛下脸色煞白，浑身直冒冷汗呢？伸手这么一摸呀，刘禅脑门子都凉了。怎么了您？
陛下，您又做什么噩梦了？哎呀，你们有所不知，锦屏山倒了，咱的锦屏山崩倒了，把我压倒在山下，赶快去看看。
陛下，锦屏山没倒，您这是做梦。
哦，我真以为这锦屏山倒了呢， 如果锦屏山要是倒，我想咱的成都就完了，咱西蜀也就完了。陛下，您别再这么想了、啊、您越想事儿越多，越想脑袋越乱呢、啊。我想丞相他老人家不会有什么意外呀、啊。嘿嘿，你们哪里知道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如果丞相真有什么意外，那几十万人马还能不能回得来呀、啊？啊，李福回来了没有？又想起李福来了。陛下，李福还没回来呢。这该死的李福，他怎么这么缓慢？你倒快一些呀！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，李福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啊！快，哎，快召他来见。说着，刘禅站起来了，光着个袜底儿在这儿站着，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。李福由外边哭着就进来，扑通跪倒在刘禅的面前，放声大哭：“陛下，啊，李福，我来问你，我家相父，病势如何？”陛下，丞相已病故归天去了。把诸葛丞相临终说的一些话全都告诉刘禅了。后主刘禅大叫一声，哭倒在龙床之上，当时哭昏过去了，可把李福和这些侍臣给吓坏了，霍当一窝蜂的过来了，连连喊叫：“陛下醒来，陛下醒来呀！”叫了半天呢、啊、刘禅才缓醒过来。醒过来之后是接茬哭啊，嘟嘟囔囔嘴里就说一句话，哪句？天丧我也！再也不会说别的了，就会喊这天丧我也。相父死了，我完了。不管李福和这些侍臣怎么劝，也劝不住，劝不好。刘禅这一哭啊，宫里全知道了，上至太后，下至宫女，听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，全都哭了。这噩耗是不胫而走啊，文武百官知道了，成都的黎民百姓知道，一个个哭得都跟泪人一样。文武百官都到朝房来候旨啊，听陛下怎么安排。刘禅已经不能登朝理事了，升朝都升不了，他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光这么哭，可把这些重臣吓坏了。像什么蒋琬呐、董允呐、都特别着急、啊、他们着急一方面是陛下的身体，皇帝这么哭，哭坏了身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另一方面着急是替杨仪和姜维他们，既然丞相死在五丈原军营之中，那么丞相的灵柩能不能运回来？在往回撤退的时候，人家曹魏军的司马懿能不能率兵追赶呢？不单是丞相的灵柩，就是这几十万人马是否能安全退回汉中，这都很难说呀。就这一件事就够这些大臣们着急上火的了，现在就得派人赶快去打探消息、啊、众文武啊已经都三天三夜没回家了，就吃在朝房，睡在朝房。正在万分紧急的时刻，有人来报说魏延有表。蒋琬一把手就把这表接过来，怎么，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魏延给天子上表了？哦，蒋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赶快把表章递到刘禅的面前。刘禅一听也不哭了，他刚要开表一关呢，还没等把这表章打开呢，董允又送进一份表来，是杨仪送来的。这两份表几乎是前后脚啊，刘禅一看，那就一块看吧。展开表这么一看，刘禅大吃一惊啊，
魏延说杨仪反了，杨仪说魏延反了，他们各执一词，后主刘禅傻了。